情形聚会啊，在座如果你没有去的话，很可惜。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再来啊，希望我们能够多有机会在主的爱中，我们更多的了解，能够彼此的扶持啊。我想在湾区，在矽谷生活，不信主的人常常有一个叹息啊，或者在他们心中有一个为难的一个无可奈何，就是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记得我们曾经请过啊宣道会的卓牧师来我们中间交通，他说他在教会里面，他最不喜欢听到的啊，就是基督徒也讲这样子的话啊。这是这个在世界上的人一种无可奈何，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从早晨到晚上，好像一个无止境的忙碌啊，这个世界的要求、压力都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必须在江湖上好像要 follow 这个世界的潮流。我想基督徒中间也有一个无可奈何啊，我们常讲的是哪一句话呢？大家都没有叹息啊，不信主的人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基督徒常常有的叹息是什么？感谢主 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啊，就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巴不得脱离那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那种无可奈何啊。那我们希望进到神家，照着圣经上所应许的，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给我们得胜的力量，能够过一个好的生活。可是曾几何时啊，我们发现说，我们立志可以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做出来由不得自己。所以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啊起起伏伏的。啊，我们常常把原因就推出到旁边去啊。我们想说，也许我们需要去得一点刺激，得一点帮助，得一点特别的参加特别的聚会。弟兄姊妹，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一个人不能够借着到处去看名医让他健康的，一个人也不能够到处去吃很好吃的餐馆而能够让他很享受他的吃的啊。那么早晚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平常的生活那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啊，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力量保守我们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羡慕的啊，很羡慕的。那保罗在圣经上里面常常讲到，他是希望我们能够靠着主啊，能够站立得稳，靠着主能够站立得稳。那我们会想说，这或许是那些得胜的啊，信主很多年的啊，让他们需要靠主站立得稳。我才刚刚信主，我怎么可能稳得住呢？啊，弟兄姊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那这个教会，是保罗花了三个礼拜啊，在那边三个安息日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得救了，然后建立了一个教会。保罗接着就被赶出去了，那别人威胁逼迫他，所以保罗必须离开。而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书信给他们的时候，他不仅仅劝他们站立得稳，他说如果你们能够站立得稳，他说我们就活了啊，我们就活过来。弟兄姊妹，你就晓得站立得稳啊，是一个刚得救的人，我们就应该在主的面前重视的，或是说我们就应该可以得着的啊。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一方面，在主的面前学习去建立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灵修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的经历会告诉我们，我们不久以后我们就会软弱，就会滑跌。那甚至很多人信主了好多年，还是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所以信主信了很多年以后，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软弱如水啊，我们好像起不来，我们永远就是起不来。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这是我们里面很苦的地方。那所以到头来我们会怀疑圣经上的应许啊，我们甚至会觉得说，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的应许我不能够享受呢？那比较不好一点的就开始埋怨了啊，埋怨我们的环境不好，埋怨美国压力太大，埋怨我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啊，埋怨这个身体健康不好啊，甚至埋怨教会不好，我们就是很多的原因放到外面去了。但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是那个稳定的生活啊。我们从前有一位姊妹啊，她很可爱，她非常非常的聪明能干，但是在小事情上很迷糊。我记得我曾经讲过，她有一次告诉我们她的一个糗事啊。那她车子脏得不得了，那么她想说看见有一个加油站可以洗车啊，她就想去洗个车子。那么她就加好了油以后就进去洗车去了，她就开进去开出来，然后发现她车子上全是泡沫啊，而且又不干净，她就很生气，她就 进去找加油站的主人，他说你的机器坏掉了啊，他说你看看又没洗干净，把我车子弄得全是肥皂泡沫。那个加油站的主人出来看了老半天，到最后才搞通呢，原来呢他开进去就开出去了，他根本没有停下来啊，他从那个洗车的那个自动洗车房就这样就这样开过去了，所以他根本也没停下来让车子帮他，让那个机器来帮他洗一洗，帮他打蜡或者清洗，通通没有，他就这样就这样过去了，所以难怪洗不干净，对不对啊？到最后他甚至觉得机器坏掉了，他就抱怨人家主人啊。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主真是了解我们是软弱的，所以他给我们的救恩是完全的，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绝对是一个全备的救恩，让我们不仅仅得救，而且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啊，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那我们来看一节的，我们看几处的圣经，我们请看旧约哈巴谷书，旧约哈巴谷书1101页，1101页啊，我们请看哈巴谷书3:18-19，我们查到了，我们请一起来读啊。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我们再读一次，因为这一节圣经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啊，非常非常宝贝的一节经文。哈巴谷写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眼见的是一个非常失望绝望的环境。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从17节读起，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在哈巴谷写这本书的时候，那是在一个非常荒凉失败的局面啊，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残暴的巴比伦加勒底人就要来犯境，就要来攻打以色列，所以他们中间有许多的人将要面临伤亡啊，有一个很大的灾难要临到他们。而在这样子的一个灾难的里面，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认识啊，知道我们的主不是在我们快乐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的力量，而是在这么多的艰难，这么多的软弱和失败的局面里面，他仍然知道耶和华是他的力量，是他的欢心啊，耶和华能够使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而且呢稳行在高处啊，这是我们今天交通很重要的一个盼望，就是怎么样子能够认识神，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稳定的，而且是稳行在高处的生活。啊，我在这里提了三个点啊，我们简单的交通一下。那么第一件事情在这里啊，我们讲到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标杆啊。我们请看一节的圣经啊，是在腓立比书3。我们请先读7-8，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desire 啊，有一件事情他一直要得的，就是要得着基督啊。然后13节，我们翻过来读13-14，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好，那我们圣经先读到这啊，等一下有些经文我们再读。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过生活，对不对？我们每天都在过生活。那么到底我们生活的品质怎么样啊？那我们的 lifestyle， 我们生活的方式怎么样？那决定是根据我们这个人啊，到底我们去怎么样子去做拣选，我们怎么样子来抉择发生的关系。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请那个钟明帮我打开一个 transparency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可能要稍微高一点，哎，太高了，上面还有一个，对，好，停在这儿。这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啊，一个很有人生方向的人，他平常过生活的方式是这样。我想我们先从这里看起。那一般人的生活的方式和品质基本上是根据他怎么样子做决定，他到底在要不要读书，要不要来美国，要不要娶这个人，要不要嫁那个人，要不要做这件事，他的抉择的对或是不对，他的抉择是一个比较高品质的抉择或是一个随便的抉择，然后会决定影响他生活的方式和品质。所以一个人如果是随心所欲的话，他随便照着自己的需要乱过生活啊，我想睡觉就睡觉，我不想上学我就逃学啊，那这样子完全以自己的需要为主的，那么他的生活方式跟品质就是散乱一团啊，那完全以自己的需要为主，以短暂的需要为主，那这样子的人生的品质，我们知道早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啊，就像孩子逃学不肯上学啊，或者有人就觉得说我自己这个赚的钱我要自己去快乐，就不管家庭啊，天天出去喝酒赌博啊，在外面吃喝嫖赌。那完全以自己需要为主的，所以到底我们怎么样子决定我们的生活和品质，根据我们所做的决定啊。而我们的决定那常常是根据优先顺序，而我们的优先顺序呢是根据我们的价值观来做的决定。那弟兄姊妹，我们慢慢的把它讲下来，因为我们这个人在地上，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有限。第一个，我们整个的人生年日很有限，最多100岁，好不好？100岁，我们的年日很有限啊，所以我们的时间就有限。那时间不仅仅有限，弟兄姊妹，连我们的精力都有限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到了老年，所以我们的时间也这个精力也有限，我们的金钱也有限，甚至原谅我说，连我们的情感都有限。我们这个没有办法爱太多的，我们就是这么有限。所以在这么多有限的资源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来分配我的时间、分配我的钱、分配我的情感、分配我的力量，弟兄姊妹，这完全根据我们的价值观念，根据我们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弟兄姊妹，是这个世界在这里塑造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有的人爸爸妈妈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学校里面上课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整个世界的潮流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啊。你现在小朋友啊，这个有时候很难过啊，他们不会去比谁在学校成绩好的啊，他们会比说谁玩 Pokemon 啊，或是玩这个什么 Nintendo game 玩得多啊，玩得熟，玩得厉害啊，打架可以打得赢，很多小孩子都在比这个，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另外一套的价值观啊。那我们的价值观念根据这个世界，根据世界的潮流，根据我们的父母，根据我们所受的教育，在这里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影响了我们以后，就让我们在我们的整个人生里面，明着或是潜意识的里面，我们排出了优先顺序啊，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而这个优先顺序就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的优先顺序来做决定。而我们做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就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品质，而最后呢，它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生的结局。那我跟练慈，我们最近跟一些朋友们交通啊，有的不信主的，有的是信主的啊。最近有一些家庭碰到一些困难，我们谈起来，有两个家有一个共同的点很像啊，就是他们的先生那从小就是成绩以成绩挂帅的啊，从小家里面只叫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考第一名啊，所以他们整个的心里面，整个的价值观念就是考第一名就是最成功的人，所以他们不会做人，不会做儿女，不会做任何事情，所以家事也不会做，这还是其次的，连做人都不知道，完全就是以成绩、以自己的需要为主啊。所以当他们进到婚姻以后，他整个的那个中心都还是所谓的从小所塑造的那个观念，所以在婚姻的里面非常不幸福，根本没有办法沟通的 啊，他不懂得感情，不懂得别人的需要，他所认为的就是我只要在地上我有成就我就是成功的，其他都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就造成他们的婚姻非常的痛苦，真的是啊，这个看着就很难过啊。人一辈子难得结婚一次，那个是很快乐的事情啊，夫妻应该可以好好享受的。但是你就发现这个人就完全自私成这个样子。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小的时候在我们眷村里面啊，有一个很熟的家庭，其实还是我们的亲戚啊。那个男孩子他比我小两岁啊。有一次我们在眷村里面听到他在家里面被打得痛哭啊，大叫，邻居都听到了。后来才搞清楚为什么。因为学校考模拟考试有六科，他考了五科考100分，那有一科考了97分，啊，被他妈妈打的这个眷村里面都听到他在哭啊，啊，弟兄姊妹，我就不知道，然后这个父母亲呢，要求孩子成绩好，然后呢，他给孩子买最好的衣服，啊，用的玩具是最好的玩具，骑脚踏车是最漂亮的脚踏车，我们那是30年前在眷村里面，根本都是大家裤子都补得满满的啊。东补一块西补一块，他们家出门穿得漂漂亮亮的，皮鞋亮亮的。那么孩子从小就有一个虚荣心，一个骄傲的态度。结果到了初中以后，等到他自己开始慢慢长大了，他就开始反抗他父母亲给他的价值观念，他一下子就出去混帮派，那混得非常非常的惨。他听说后来搬到台北，他在马路上走路，他们帮派一起在马路上混，谁看不顺眼可以把人家揍到跪在地上求饶啊。这个比我小两岁的一个小弟弟，我看了后来真的是心里面很难过。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啊，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受到我们从小或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世界的潮流也好，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价值的观念，或者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而这个价值观念让我们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的分配里面，我们在这里做决定。那很多人还不排优先顺序的呢，他就是随心所欲啊，看到什么做什么啊。所以呢，东一点西一点 ，nothing complete 啊，就是东摸摸西摸摸，所以整个人生就是没有方向的一个人生啊。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要讲到怎么样子过一个稳定的生活。我们不是在这里讲律法，你该做这个该做那个，不是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整个大方向搞对的。所以我前一阵子这个在一本书上，它有一个点对我很大的帮助啊。他说我们今天人类在21世纪的今天。人一直讲求 efficiency 啊，什么事情都讲求 efficiency， 有效率，对不对？时间怎么使用啊？带着 pump top， 我也带着一个啊，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做事情做得很有效率。但是他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人成功不是光靠 efficiency， 不是光有 efficiency 有效率而已，他必须也要注意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叫做 effective， 有效果。效率跟效果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现在如果要到洛杉矶去看世界杯女子足球赛啊，那么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结果你一路上呢要赶去能够赶到，所以一路上开快车啊，而且呢开得很有效率。然后呢为了让这个8个小时7个小时的车程不要那么枯燥，你带了很多很好吃的，放了一些很好的音乐，所以你一路上呢就觉得我都预备好了。然后你就上路了，但是呢你上了5号以后你该向南的，结果你向北去了，向西雅图的方向去了。所以你一路上很有效率，但是呢没有效果，正好是相反的效果，完全相反的效果。因为我们整个方向那个大方向忽略了，没有确定。就从前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他讲到这个动物有一天要有一个比赛叫做游泳比赛，那第一名可以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奖品。所以呢那个比赛办法已经贴在那边，很多人都在那边看啊看啊。那青蛙一看到游泳比赛，他说 piece of cake， 他说我一定参加啊。然后呢就通通预备好，他天天练习啊，怎么样子去游他的蛙式啊，练得很好很好的。他想他这一天他一定要赢啊。就那天比赛开始的时候，那个裁判一声号令，咚，都跳下去了。那个青蛙那么多功夫的练习，他就蛙式蹦啊蹦啊，就这样游，果然青蛙第一名上了岸了。结果在颁奖的时候，那第一名居然不是他，那第一名居然不是他，那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生气，他说为什么不是我？他说我们这一场的游泳比赛啊，那规定不可以用蛙式，其他的方式可以，就是不准用蛙式啊。啊，他根本就是不搞清楚，对不对？然后他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去练习啊，去 build up 他的 muscle， 去改进他的这个姿势，为了要赢得这个冠军，但到头来他没有赢到。 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要解决我们整个人生要过得稳啊，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生活。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讲的还不是去世界上在公司里面去上课，怎么样子教我们有效的利用时间啊？你有效的利用时间，省下的时间干嘛？看录影带、打麻将，或者坐在那边发呆，不知道干什么，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光有效的问有效率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要有果效啊。那整个人生就这么短，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神啊，那为着我们这一生去跟神交账的。所以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如果没有搞对了啊，而我们在地上一样在追求世界的事情，而我们要在这里讲究效率，讲究什么什么，弟兄姊妹，到头来我们发现我们所得着的神不算数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痛苦啊，真是没有意思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他说 One thing I do， 我只有一件事情。啊，这次去洛杉矶聚会的青少年或者年轻人都知道，伊弟兄在旧约里面引用了大卫啊，他只有一件事情，他是要住在主的殿中来瞻仰神。那么新约里面保罗讲的一件事情，他说 One thing I do， 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就是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其实整个圣经里面，你把整个圣经的经文全部真理合起来，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叫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得着基督。He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我们的遭遇里面，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所接触的人事物里面，基督都在其中。不管我们是做学生，不管我们在谈恋爱，不管我们现在结了婚了，或者我们刚刚生了孩子了，或者我们在工作里面，弟兄姊妹，从外面看我们人生有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不同的经历和遭遇，那弟兄姊妹，那个本质上神只给我们一个方向，叫我们从万有中，从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要经历主，要得着主。因为将来神衡量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叫做 measure by Christ， 根据我们得到的主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地上要能够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如果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那个大方针没有被主改变过来的话，那么没有用啊。所以我们刚才在这里画的这个东西最顶上的有一件事情啊，我把它补充下来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啊。就是讲到我们正确的人生方向，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这个东西不够强，我们继续祷告主，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要去思想，圣经上常常叫我们去思想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有一天将来的结局。圣经上也常常叫我们要去思念那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要去常常思念那上头的事情，我们很少想啊。昨天晚上练师还在跟我交通呢，我们就在想说，我们好像很少去想到有一天真正把那个见主的那个 picture 啊，将来去面对神的那个东西，那么具体的好像去思想它，去接受它。其实我们知道这些真理，但是它不够生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讲说今天会后以后我们要到哪里去见谁，我们心里面都会知道我要去见谁，那个非常具体。但是讲到去见主的时候，那这个点在我们身上就不够具体啊。所以我们实在需要主耶稣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整个人生在地上这么一趟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今天是要讲属灵生活的建立，那这个方向的问题我在前面几个讲已经讲过了啊，所以我不多说，我就停在这里。但是我只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在每一个抉择的里面，我们最好不要光只是根据眼前的需要做抉择，我们多往前面退几步去，到底我们优先的顺序是什么再往前一步，到底我们是根据什么来排的这个优先顺序，根据我们的价值观，而到底我们的价值观又是根据什么来塑造的。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主要更新我们的价值观念，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从前我以为以我有益的，现在我因着基督当作有损，这叫做神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进门以后有两个关一定要过，一个叫做奉献关，把自己的主权奉献给神，我现在是属神的人，我从此是为主活啊！我愿意更多的认识他，我愿意来侍奉他，这叫做奉献观。奉献观过得不好，基督徒路就走得不好。另外一个关要过的，叫做价值观，需要被主改变过来。 如果我们还是用世界的潮流来看我们的人生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时间的使用上我们还是乱七八糟，也难怪我们为什么会常常软弱，因为我们时间用起来好像没有主一样。下了班累得要死，躺在沙发上，我们看报纸，一看看一两个钟头，连广告都看。哎呦，现在房租750块一间啊，怎么这么贵啊？然后这个车子，哎呀，这个 Camry 93年的还要卖8000块，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们好像这些小广告都在看。我们时间就这样挥霍，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在这里管制我们，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很挥霍，所以到最后我们的人生过得乱七八糟。有一个全时间服侍主的姊妹，有一次她跟我们做见证啊，她说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是传道人啊，所以家里面生活也都比较简单，比较清苦啊，所以呢，她就从小就很馋一个东西啊，叫做冰棒啊，所以呢，常常想吃的时候都吃不到。就她说有一次呢，她的爷爷呢给他们3个姐妹一个人20块钱，那是新台币啊，新台币20块钱，他们拿到20块钱，那个姐姐高兴得不得了啊，姐姐很喜欢读书。那马上就跑去买了一些很想用的文具啊，像铅笔盒啦、什么什么这些文具。他的妹妹呢很喜欢玩啊，这20块钱呢就跑去买了的玩具。他说他的20块钱呢一到了他口袋里面，他不做第二想啊，就跑到那个卖冰店里面一买了40支冰棒，那一支5毛钱，20块钱买了40支。他开始一路上吃第一支啊，第二支高兴得不得了啊，然后呢就开始化了。冰棒已经开始化了，他就急得要命，家里面又没有冰箱，他急得不得了，然后到最后只好给别人吃啊，叫人家帮他吃啊，那大家也吃不完，他们家就那么3个姐妹，所以很多冰棒都化掉，都浪费掉了。然后呢，这个说时迟那时快啊，这20块钱的价值就这样子 finish 的。然后他说他以后看见他姐姐在那里用文具啊，看见他弟弟在那里问妹妹在那里玩玩具，他啥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转眼成空，没有了啊。那个快乐那么短暂，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很像我们啊。虽然他是讲他很小的时候是这样子，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用我们的时间，常常是这样。转眼之间，当我们到了病床上，医生宣告我们剩下一个月，剩下半年，我们才在想说，我为什么我前面的人生我没有智慧一点的来使用它？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方向太重要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啊，让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这个世代邪恶，叫我们要爱惜光阴，要抓住机会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每一个机会都要把它达到最大的果效，让我们干嘛？得着基督啊！那这个方向对了，弟兄姊妹，我们整个生活我们都不用担心你了，真的。就算你偶尔有一天太忙了，没有读经啊。Doesn't matter， 原谅我这么说，因为你真的是在万有中，在一切的环境里面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你每天都在经历主，都在得到主，人生的方向对了，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会非常的稳，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所以大卫在诗篇16篇讲得这么好，凡是用别的替代主，他的愁苦怎么样，一定加增的，一定的。但是大卫到了第8节，他又讲得这么好啊，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底下更好了，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来求主帮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把我们整个人生的大方向那个标杆摆好了。其实生活上的都是很其次的，不管我说的我们在做学生也好，做家庭主妇也好啊，你在公司里面当董事长也好，你在地上做任何的这个任何的遭遇，任何的处境，那都是次要的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主。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解决的啊。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能够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照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们，做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很想过属灵的生活，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这样子的 desire 啊。但是当你有这样子 desire 的时候，你很想过一个很好的属灵生活，每天有固定的读经，有固定的祷告，可是你发现我们很难做到，这是很实在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去认识我们里面的生命，这里有讲到生命是生活的根据，什么样子的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生命是我们整个生活的一个根据。 而生活是生命的发表。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啊，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267页，第六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自欺，神是心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晓得我们信耶稣以后，在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信耶稣以前，我们里面只有一个生命。不管你是谁啊，不管是 Roger 也好，是我也好，是段彤也好，是佩谦也好，我们里面不是说你有你的生命，我有我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所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只有一个生命。什么生命？旧造老亚当的生命，只有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的表现跟特点就叫做情欲、肉体，它的本质。那另外一个生命呢，叫做新生命，就神儿子的生命。那么他的表现呢，就是属灵，在圣灵里面。所以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不要自欺，人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两个生命，今天到底我们根据什么生命来生活，就讲到我们到底在种什么，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那么从圣灵顺从情欲撒种的，要从情欲收败坏；从圣灵撒种的，要从圣灵收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两件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耶稣也来在这里帮助我们。我们要过一个稳定的生活，我们需要对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要认识它的性情，认识它的特点，也要宝贝它在我们里面的功用。其实很多的时候，一本信主，像我信主30年了啊。也碰到很多的环境，很本能的那个老亚当的生命都想起来反应啊，想生气啊，想在这边埋怨啊，想在这里觉得不舒服啊。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永远有那个第二个反应啊，有一个属主的生命会出来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生活跟生命，我们都是靠着我们自己在这里反应，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属灵的得胜跟表现，那常常很短暂的。昨天有个弟兄，他谦卑，他跟我开玩笑，他说常常参加完特会，好像那个得胜的经历好像是几天的啊，那么慢慢就会走下坡。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对不对？参加完特会，我们喜乐的不得了啊，好像稳行在高处，重新得力的飞起来了啊。那曾几何时，我们又下来了啊，好像持续不能很久，因为我们还是想要在一个旧生命的里面，我们想要来维持啊，想要来努力。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里面的生命，它太宝贵了，它一直在我们里面。你顺着它撒种，它就让你收更丰盛的生命；你顺着情欲撒种，它出来的结果就是败坏。所以生命是永远不能装的啊！一个基督徒的得胜，基督徒的属灵也永远装不出来的。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啊，需要主帮助我们。从前有一个我忘了他是生化专家还是一个核工专家啊，那他非常的有名，所以常常被人家请到各地去演讲。那么他的工作的单位也帮他预备了一个司机，那这司机就常常带着他到各地去演讲，然后在旁边听他演讲。那因为他到不同的地方去演讲，讲的题目都一样啊，所以这个司机听久了以后，他觉得你讲的东西我都懂了啊，我也会讲。 所以有一次呢，他在路上他就跟这个专家讲，他说你讲的东西我都听懂了啊，他说这个好像也不是这么难嘛，你每次都是讲同样的东西。那个专家就跟他讲，他说好啊，他说那这样子好了，那这个下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啊，他说你来讲，我来开车。这下一次呢，这个司机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去了，那这个专家呢就穿个司机的样子啊，就叫两个开车去那边演讲了。所以这个司机就上台就开始，忘了是讲和公还是讲生化了，讲的头头是道啊，跟冯炳成弟兄差不多啊，讲这个高物理啦什么什么，讲的真的是背的滚瓜烂熟的，讲的非常好。底下全场给他拍手啊，他也很得意。这突然底下有一个人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一问问题呢，这下愣住了啊，这个问题他从来没听过的，他卡住了。他说：“哎呀，他说你的问题真好啊，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太基本了，基本到一个地步，连我的司机都会回答。我现在请他来回答。这个司机上来一回答，果然回答得很好啊，他终于下来，那是擦了一把冷汗，终于逃过了那个局面，但他再也不敢上去了。啊，弟兄姊妹，这个装可以装一下子的，但是我们装不久的。好的，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真正的东西？啊，里面生命到底心情怎么样？那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主借着每一个环境啊，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在家庭啊，在一切的试探考验里面，都显明了我们里面的情形。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刚才我们读的哈巴狗书说到，主是我们里面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力量，是他可以让我们稳行在高处。不是我要咬紧牙关勉强去过一个所谓属灵的生活，有什么那好辛苦的，做不来的。但是我们要体会，要认识。有一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说顺着圣灵撒种的，表示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他说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在我们里面有个力量，比尼拉拉瓜大瀑布的那个力量还要大的啊，他在我们里面正在运行，他一直在那里运行，所以顺着他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体会到他能够把我们 lift up， 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那这是第二个那我们需要提的。那第三个呢，讲到我们实际上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来建立一个稳定的生活啊？那跟我们平常有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很有关系啊。我在这里简单提的三个点，那第一件事情讲到要亲自去尝一尝主恩的美善。那诗篇34篇第八节啊，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怎么样？就知道他的美善。那弟兄姊妹，主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去读的，也不是让我们去讲的，主的恩典是给我们去经历的，是给我们去享受的。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对主恩的经历啊，我们尝的不够。所以我们受吸引就不够。我记得我二哥的孩子小的时候才1岁多，有一次我们带他去那个，我忘了是 Dennis 还是什么啊，一个素食店，我们在里面吃东西。这个他们拿来的那个 menu， 各样彩色的 picture 啊，各种的东西放在上面，有鸡腿啦，有虾啦，有牛排啦，有什么东西，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 menu 拿过来。那我们都在那里挑的时候呢，就突然就看见坐在那个 high chair 那个我的那个小侄儿啊。他也拿了一个 menu 啊，看到那个东西很好吃，他就用指头这样沾了以后就送到嘴巴去啊，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picture， 他就像沾了就放嘴巴，沾了又放嘴巴，我们在旁边一直笑，就非常可爱的一个头发小小肥肥的一个人，他看到东西好吃，他就这样沾了就这样沾，但是实际上那个他根本不是他在吃东西，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对属灵的信息啊，对圣经上很多的救恩啊。我们也不要去当作责备了，连约伯这么属灵的，他都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天是亲眼见你。弟兄姊妹，有太多属灵的境界是我们到今天都没有踏进去的，有太多属灵的丰富，神等候我们去经历，等候我们去尝一尝。你光有一个大 goal， 一个大的方向，知道我该做什么，但是如果他对我们没有产生吸引，或者所谓的没有产生兴趣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那个渴慕就不够真。我记得我好几年以前，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我那次出差啊，那么到欧洲去一趟。那后来在伦敦的时候，我那天坐在一个巴士上面，然后就看见外面有一个广告啊，一个啤酒的广告。 我刚开始我还看不懂那是什么广告啊，它一个大的一个海一个栏在一个很高的楼上，那它就画到在一个热带的地方啊，一个池塘里面有一只很大的鳄鱼啊，这个在那边张一个大口，然后那个鳄鱼的那个口中那个张开来那个大嘴巴呢，那有一个人的手从里面伸出来，表示这个人被吞下去了，然后那个手就一直想要够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看起来好像很残忍的一个图画啊，那你再一看呢，那他差一点够到一瓶啤酒，你知道那个图画的意思，这个今天这个人都已经被鳄鱼吞下去了要死了，他还是想要喝一口那个啤酒啊，那这啤酒的广告做的实在很好，对不对，那表示人家爱他这个啤酒爱到一个地步，剩下命都快断了都还要再喝他一口。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神他不是用教条来要求我们，神是用他自己的美善来吸引我们，所以我们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抛下偶像之家，他起来跟随神。没有神的显现，我们跟不上去的，我们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弟兄姊妹，我们跟不上来的。所以所罗门在那里写雅各的时候，他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每一个真正能够走得上来的，都是因为尝到了主的恩典。所以主说你们要来尝，不要光听，不要光讲，不要光知道，要真正的去尝一口。那你说什么叫做尝呢？就带着简单的信心啊，主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就是这样子，不要去给主打那么多问号，不要去用那么多人的分析去分析。圣经上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好简单的一句话。有姊妹，我们回家开始尝吗？开始尝啊，来到主的面前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主怎么说我怎么信，主说你说我亲近你，你就必跟我亲近。 Yes, I know you are here, 主你在这里，主啊，我把我的心归给你，我把我的重担卸给你，我把我的渴慕告诉你，我把我对你的需要告诉你。弟兄姊妹就试着开始来经历啊，主是可以经历的，主的恩典本来就是叫我们享受的。反正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其实原文的圣经没有恩啊，就你们要尝尝主，真尝到主就知道他是美善的。这个东西很自然的会吸引我们想继续去亲近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过一个稳定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一定要跟主之间要有第一手一个活泼的关系，一个亲手亲身的经历。如果我们跟主之间没有那种美善那种亲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很难过一个很稳定的主经生活。那你会说刚开始很不容易啊，这个 好像很难啊，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吸引。那这是我接着要讲的啊，就是我们刚开始需要试着去培养一个习惯，培养一个习惯。很多好的东西或者很多事情，它美好的果效都不是你一开始可以尝到的。像我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我真的是很讨厌游泳，我很喜欢打球，但是我不喜欢游泳。那个我们家的姊妹很爱我，她很怕说我们哪天出去度假全家掉到水里面，三个人都游上岸了，结果我被留在那里了啊。所以呢，他常常逼着我要去游泳，要叫我去学游泳。那我这个人游泳会游，但是只有一口气，所以我掉到水里面不能够离岸20公尺的，一口气可以游回来，那超过了以后我就完蛋了啊。所以呢，刚开始他们逼我去游泳的时候，我就觉得好辛苦，每次想要换气总是喝一口水啊，呛到鼻子里面很不舒服的啊。所以每次那个打排球我就很高兴啊，游泳我就不喜欢。那弟兄姊妹，很少一开始你会享受的。等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居然可以一口气游过我原来的地方，换气换成功了，哇，里面那个高兴啊，这个一直飘一直游，一直飘一直游啊，可以不受限制了，不需要游一游要站起来喘口气啊，弟兄姊妹，那个快乐进来了，啊，就不一样。那小孩子弹钢琴也是一样的，他刚开始弹他很辛苦的，等到有一天他突然弹出音乐他可以享受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好处他尝到了。那今天地上的东西我们都懂，但是属灵的事情我们却不用这个原则。我想给弟兄姊妹一个很简单的挑战啊，如果你的孩子有一天来跟你讲，他说爸爸我真的不想上学，我觉得上学好无聊，天天要去上课要那么早起床，你会怎么告诉他？ 你说好吧，没有关系，现在是二十世纪啊，反正人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你不想上课你的事情啊，那你就明天早上你自己要干嘛你干嘛，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会告诉他说读书重要，它不是光只是一件事啊，读书能够让我们成长，读书可以塑造我们的性情，可以培养我们的智慧啊，可以增进我们的智慧，可以让我们也知道怎样跟人相处。受教育它的好处不是光只有成绩只有文凭，受教育的好处太多了，我们一定会试着去说服孩子的。那今天那个属灵生活的培养啊，这个习惯的培养，那我们常常忽略它，我们就以为说主啊，我只要亲近你，我应该马上就可以碰到电，我应该马上就可以经历到神圣的同在啊，像这些弟兄们讲的啊，或者像荣教师啊，或者谁说的啊，一亲近神好像天就开了啊，好像一碰到主好像就摸到主一样，我会觉得我摸个老半天。